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，摩西与十诫。戴在额头上的经文盒。在一些教会的书房，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小礼物，具体而为的一本圣经，里面那个圣经的字比蚂蚁还要小，非常的可爱。但是啊，在以色列，甚至一直到今天，有很多犹太拉比，他们就把经文印的超级迷你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，然后用线穿过这个盒子，整天就绑在他们的头顶。这并不是标新立异啊，而是摩西曾经说过，上帝吩咐我今日吩咐你的话，你可要记在心上，殷勤教训儿女，无论你在家里、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，要系在手上，戴在额上，写在门框，城门上。哈，这是有典故的，这是代表他们对圣经那种绝对的尊敬。民间信仰经常标榜啊，消灾解厄，有求必应，但上帝并不是如此的一盏光明灯啊，也不是你打一条金项链就可以收买的。诗篇里面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所以不能够只做表面功夫，谁都想当有福的人。在希伯来人眼中，摩西五经是律法书，其中613条上帝亲自颁布的律法尤其重要。十诫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骨干，民事行事的律法是记在早期的人类历史当中的。我们不要说这是老掉牙的了，犹太人的聪明是来自于此，圣经国家的法律源于此，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参照了圣经国家的法律。如果去仔细的研究律法，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宏观而且细密。律法的精神是尊重与责任，一个人对神、对别人，乃至于对自己，都必须要承担责任。所以有人以为，哎呀，信了上帝就是一个不吭声受欺负的烂好人，这是错的。比方讲，一个人看到贼在挖掘自己家的墙角，哇，这是一个小偷，所以呢，屋主就拿起刀啊，用力的一砍，应声而倒，这个贼就死了。这样的屋主有没有罪呢？上帝是如何裁决的呢？哎，在圣经里面，这个答案很特别。圣经里面说啊，如果是一个黑蒙蒙的夜晚，由于这个贼的动机、数目、手上是不是有凶器都不清楚，屋主为了自卫下了重手是情有可原的，那这种情形是无罪的。但是如果是清晨天都亮了，就另当别论，因为这时候小偷的人数啊，他手上是不是有武器都一清二楚，屋主本来可以就大声的叫有小偷，找人来救援或者是吓走的这个小偷，甚至你可以劝他，哎呀，人生美好，奈何做贼呢？总而言之啊，你不能够就这个过度的防卫，三拳两脚把人给打死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犯了流血的罪。当然，至于要判到什么样的刑度，也得看当时的状况。如果你是出于正当的防卫，是不会致死。那么至于小偷抓到了，无论赃物的下落如何，他可不能狡赖说，哎呀，我卖了，我把他杀了吃了。按照律法的规定，是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，就是要加倍的赔。如果小偷改口说，哎呀，我偷的这只牛还在这里，还给你就是了。哦，不，没这么简单，你还是要五牛赔一牛。那么如果小偷就耍赖说，哎呀，我一无所有了，看着办吧，那这个小偷就得被卖为奴隶。总而言之，要落实十诫里面的不可偷窃。那么至于你如果认为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，好像牛比较贵重啊，那是因为牛是生产工具，也代表了财富地位。在约伯记里面记载，约伯有牛500对，说明他是多么的富有。那至于谈到了牛啊，也有一套特别的法律。 这个牛如果用牛角处死了人，哦，这个牛那是一头犯罪的牛，它必须要被处死。但是如果有人作证说，这只牛向来就爱去抵触别人，哦，原来这个牛有前科，只是过去只是伤人，没有把人给处死。可是呢，它有前科，这个主人呢不把牛拴好，哎，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，不但不能够用石头去砸死这个牛啊，或者说除了要砸死这个牛之外，连这个牛主人都要一起给打死。哇，这个刑罚可是非常的严重啊。可是通常的情形啊，一般的受害的人绝对不会要这个牛主人以命偿命的，多半就是说，哦，你要加重的赔偿，这个牛主是不能够违抗的。所以这个牛主人是要负他的看管的责任的。那如果是两条牛互相的斗啊，其中一头死了，牛命不及人命，所以呢，活牛也不能够把它判死刑，但是呢，得把它卖了，卖的钱两家平分，或者说它的肉呢，就有两家平分。同样的，如果这头牛本来就有前科，牛主人仍然放任它欺负别的牛，以至于把别的牛给弄死了，那么这个活牛的主人就要以牛换牛，活的牛要去赔给别人，那条被处死的牛呢，嘿，这就是你的代价，把这条死牛归给你了。所以牛不能够自己负责任，主人要负完全的责任。如果牛羊一时兴起跑到别人的田里面，把别人的农作物都给践踏捣乱了，主人也是要赔偿的。那如果一个人把牛交给邻舍去看守，牛被偷了，邻舍得赔。如果牛被野兽吃了，邻居得找到证据，要负起责任。如果死了或者伤了，或者是牛被赶出去，那邻舍得在耶和华面前要发誓啊，牛主才会罢休。总而言之，律法的意思就是要亲兄弟明算账，一分一毫要算得清清楚楚的，明文规定就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摩擦。而审判的原则也是法官绝对不能够受贿，也不能够去往正直，同时固然不能够偏袒有钱人，也不可以偏护穷人，也不许随众行恶。也就是说，大家说该死该死，这个法官就受影响了。另外，旧约律法中有一条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哦，这都被大家说，哇，这个是报复主义，不好。但其实这个经文或者这条规定的原意是避免仇家报复过度，这就是审判的原则，并不是说你今天伤了他的眼，法官就可以跟他讲，好，那你现在把他的另外一只眼也伤了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莎士比亚曾经写过一出非常著名的威尼斯商人，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法律不是只看文字的表面，法官在审判的时候要情理法兼顾，而不是死守着条文或者是为所欲为。这段故事是这样的，在威尼斯商人这出戏剧当中，商人 Antonio 他为了帮助他的好友娶一个富家女波西亚为妻，就向另外一个商人夏洛克用高利贷的方式借钱，条件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万一我没有办法还钱的时候啊，要割下自己的一磅肉来抵债。借钱给别人的人呢，就是心很坏，逼得别人一定要还钱的意思，真是天不从人愿啊。这个安东尼奥他的商船遇险了，一时破产了，还不起钱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夏洛克就告上了法庭，说他要还我一磅肉，割下来。这时候那个很有智慧的女人波西亚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她假扮了一个法官出现了，她在法庭上说，等一下，借据上面只写要割下一磅肉，可没有说你能够拿他任何一滴血哦，所以可以，你可以切下他身上的一磅肉，但是不可以流出任何一滴血，如果有任何一滴血滴出来，那你要接受处罚。所以这个无良的商人夏洛克最后只好认输了，就败诉了，他没有办法用割肉来要别人还债。莎士比亚非常喜欢写爱情喜剧， 这个故事也点出了律法真正的精神，公正、慈爱，任何的法官不能够私受条文，要兼顾情、理、法。我们的天父为子女们的排难解纷，事实上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智慧的。